他就决定包二奶，他娶了一个犹大支派的女子呢为妾，就表示说呢他已经有妻子了。但是这个妾呢有婚外情，在外头呢行淫，而且呢他就决定离开丈夫回父家去了，也就是呢回娘家了。四个月之后，大概呢火气，这个利未人的火气消退了，或者是头脑清洗的这个丈夫呢，利未人呢，他就到妾的父家里头，用好话要劝这个一时糊涂的妾呢能够回来。在妾的父家住了三天之后，不晓得怎么回事，这个妾的父亲呢一再的挽留他们，所以呢第四天呢他们还是被强留的，没有走成。到了第五天，这个利未人呢他铁了心，虽然说太阳已经快下山了，他还是要走人。利未人呢他没有采取他仆人的建议，就是呢在天黑之前呢到了耶布斯城里头落脚。他没有采纳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呢耶布斯城呢是一个外邦人的城，所以呢他们的一家人呢就赶路到了便雅悯支派的这个基比亚城。天都黑了，门都关了，没有人接待他们，就驴肉街头的。这时候有一个以法莲支派的老人，他从田里做工回来，他看见他们，哎呀不得了了，他赶快接待他们，理由是呢千万不可以在街上过夜，接回到家里来，而且呢跟这个利未支派的人他一起在屋里头呢吃喝畅快的时候的话呢，突然有一群人，城里的人呢，他们猛敲门，要什么？他要房主老人呢把这个利未人给交出来，干什么呢？这一群人呢要跟他交合，要跟他信教。以法支派老人说，这不同意这样子的事情啊，不同意这样子的丑事啊。但是呢他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他要一个取代的，他提供了一个取代的方法。那他有什么好主意呢？他说呢，我有一个女儿是处女，还有把这个妾，把这个利未的妾呢都给你们好了，任凭你们玷辱。会有这样子的主意啊？只是呢这一群人他不同意，那怎么办呢？不是这个以法莲老人，而是这个利未人，他自己呢就把自己的妾拉出去，整夜任凭这群人凌辱。早上利未人要上路了，他看见他的妾扑倒在门前，嘿，起来我们走吧，好像没事一样的。这个妾呢没有回话，也没有行动，死了。那你说这利未人怎么办呢？他就把妾放在他的驴上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他把他的妾的尸身切了12块送到以色列市境。士师记19:30这样子写说，凡看见的人都说，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直到今日，这样的事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现在应当思想，大家商议当怎样办理。20:1，于是呢，以色列从但到别示巴以及住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出来如同一人，只是呢，便雅悯人呢，他们不愿意交出在基比亚那一群坏蛋，所以呢，剩余的11个以色列支派呢，他们就决定众人呢就要攻打这个便雅悯支派。你说谁会赢？头两天， 人多的以色列人竟然吃了败仗，两天内死了四万人。但是到了第三天，他整个局势一改变，便雅悯呢兵败如山倒，以色列人呢他们杀尽了一切，只剩下600个勇士给以便雅悯人，整个支派几乎都没了。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事件的每一个环节都很怪鬼怪，都很不合理，是不是？说在我们现今的时代，不管是在北美或者是在亚洲，事实上也差不多，都有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不合常理的事情发生。是不是你也注意到，并不是出来如同一人就可以办好事情的，而且呢，不是说了人多团结，我记得小时候常常听到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但是团结就是力量就真的可以能够完成神的心意吗？便雅悯支派几乎没有了，这是神的心意吗？问题出在哪里？这个事件发生的背景是在一个怎么样背景当中呢？我们回去看19章第1节，他怎么说？19章第1节说，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那这整个事件的结尾，也就是四世纪的最后一句话，是21章25节，怎么说呢？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当中，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中，你说你要抵挡罪恶，抵挡引诱，抵挡试探，难不难？很难。你说我们是不是更要出来如同一人？如果有破口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抵挡呢？抵挡不了。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当中，你说我们要见证，我们要传扬基督福音，难不难？是不容易。更叫我们知道说，我们是需要出来如同一人的。如果我们是一边建造一边做拆毁的话，你说人会愿意踏进教会来吗？很难。或许说，哎呀，这个教会太大了，这个教会人多了，不一定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出来如意的。那我们把它缩小范围吧，在座的父母，你们两个人，孩子向妈妈要冰淇淋吃，妈妈说吃饭前不可以吃冰淇淋，这小孩子呢，他不吭声，他就溜走了，去找爸爸，没一会儿拿着冰淇淋吃了。或者是说，爸爸说几点之后就不可以上网，不可以玩游戏了，妈妈说没事，你可以多玩一会儿，爸爸呢还没有回来呢，你只要不吵我就好了。哎，同时呢，你不能跟你爸说呢，妈妈让你玩了，你说了的话呢，以后就真的不让你多玩了。这怎么能够出来如同一人呢？同样的，我们团契小组，我们教会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出来如同一人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1章24、27节，一直读到2章4节。来，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以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 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上一回我们提到腓立比书的时候呢，是讲到一章十八节到二十六节，我们看下一章。在这里呢，是提到保罗他被关在监狱里头，在监狱当中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这当中有人知道保罗呢，他是为了要辨明福音的缘故所设立的。现在呢，保罗呢，他被关在监牢里头，所以呢，在罗马的弟兄姐妹呢，他们看到保罗他被限制了，他们看到呢，那里有一个需要，他们人呢就跳入进去去补这个缺。虽然说呢环境险恶，但是呢，他们一样的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另外有一群人，他们不明白保罗呢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而且呢又对保罗这个人呢嫉妒纷争，他们呢幸灾乐祸了，哈哈，保罗你现在呢被关起来了，这是神惩罚你的一个证据，也是呢一个大好时机，让我们这些人呢能够正确的来传讲耶稣基督的道。一章十八十九节，保罗说：“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虽然是在牢里头，但是呢，保罗他有这样子的确信，因着有众人的。”有这样子确信的喜乐，是因着有众人的带导和圣灵的同在。即便在苦难中仍旧信得过神，一章二十节，照样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是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为什么能够这样子讲呢？因为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意思就是说呢，他在基督里头的选项呢都是好的，神都喜悦我们从这当中呢去挑选。毕竟还是要有一个决定，那做决定的原则是什么呢？一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保罗让永恒的真理来决定他的生活方式。他因着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并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世上必有苦难，我们可以让自己的苦难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从自己被下到监狱里头谈起，然后呢转到他跟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并且预期呢他们双方呢会再团聚。接着保罗呢把焦距呢专注在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和他们呢正在所面对他们所面对不顺利的情况当中。在第二十六节说呢，我再到你们那里去之前， 27节，他说，只是你们行事为人以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心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是底下经文的一个基础，也是他的重心所在。你说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求多不多？事实上是很简单，他说呢，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也就是说呢，活出新造的人，活出在基督里，就能够去面对各样的难处、各样的挑战。也就是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还是照着原本有的那种属世的价值观，或者是那种原有的生活态度跟生活方式的话，我们就跟这个所领受的福音不相称。同时保罗为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1章9到11节，他这么祷告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和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目的是什么？使你们能分别是非，也就是说呢，知道并且喜爱那个美好的事情，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你们。保罗这样子的祷告不会凭空成就的，这不是信心的问题，这不是信心大小的问题，不是说保罗他信心大，他这样一祷告就能够成就，也不是说呢，因为这些事情没有成就就表示保罗他信心小，这也不是说呢恩典够不够的问题，不是说呢因为神的恩典不够，所以呢这些人成就不了事情，神的恩典多一点的话这些就没事了，都不是的，而是呢是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是需要去操练第27节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样子保罗他所祷告的才会成就。或许对保罗而言，这个逻辑很简单。他的逻辑是什么呢？1章21节，他怎么说？我活着就是基督。1章21节，我活着就是基督，这也是一样，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的，活着就是基督。那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他保罗做这样子劝勉的目的是什么呢？27节，他接着说，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能够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也就是说呢，保罗他决定写这个信，然后呢又是这么写的，说穿了就是呢，保罗呢他很想要再到腓立比之前呢，他能够知道腓立比教会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在后面2章他会提到说呢，他派提摩太先到腓立比教会那里去，也就是呢这他要明白知道真实的情况如何的一个原因。那保罗到底他想要听见什么呢？那保罗他做这样子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做这样子劝勉的理由是什么呢？有三个理由。第一个，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他的字面意思就是说呢，你们同站稳在一个灵里头。你说是哪一个灵？对每一位个别的基督门徒而言，我们所共有的是圣灵。即使我们不知道说原文是在讲这个灵，有这个灵这个字，从上下文我们大概也可以结论说呢，这是一个这个心智呢是指一个基督的心智，因为呢到了第2章呢会提到说呢是以基督的心为心。 同在站稳，同站稳在一个灵里头。我相信从我们的生活经历还有从圣经的立场来看，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可以结论到说呢，结论出来说呢，我们实在呢，我们不能要求对方，大概很难要求长老执事传道人，很难要求弟兄姐妹，大概也很难要求我们的配偶，大概更不用说去要求我们的孩子，对不对？你说你要求得来吗？要求不来。杰尼呢，他要我每天晚上吃晚饭前把餐桌弄好。你看，两双筷子，两个碗，两张纸巾，两个那个垫子，垫菜的两道菜嘛，这个汤匙都可以免的。你说摆这两套需要几分钟的时间？一下子就好了。但是呢，二十三年了，要求不来的，我常常忘记。还好是我岳母来了之后的话呢，他就帮我这个忙，他就都全部都摆上去了。问题出在哪里？我的心。问题出在我的心，怎么办？除了我同在一个灵里头，同在圣灵里，同在圣灵里。那有人会问说，那为什么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需要站稳，同站稳在一个灵里头呢？那这个就延续到上文，保罗他想要听见什么？保罗他做说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的劝勉的理由是什么？第二个理由，同站稳在圣灵里，才能怎么样？才能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个动词努力啊，也出现在第四章第三节。那这里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这个努力跟这个劳苦呢，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呢，是并肩作战的意思。没有并肩作战呢，你就胜不了的。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一个 queen size 的床，但是后来才发现说呢，我们两个人的这个睡觉的动作呢都很大，下一次我动作小一点，没事的。所以呢，就觉得这个 queen size 的床呢太小了。我们搬到这里就买一个 king size。但是这个 king size 的床垫呢，它每半年呢就要翻转一次。你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这个 king size 的床呢很重了。我不晓得现在的床垫怎么样，这个是16、17年前买的床了，这是很重的。所以呢，我们就两个人呢，就需要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把它挪出来，然后呢把它立起来，然后再把它翻过来，然后再把它放上去。你晓得，好几次就差点也把它压到了，因为它比较弱小，所以呢，我需要慢慢来，跟他配合，并肩作战，一同劳苦。在这里呢，我要特别强调旁边的一个字“齐心”。“齐心”这个字呢，它的原本意思呢，就是一个人的意思，也就是说呢，是为所信的福音如一人努力，也就是说呢，在福音见证上呢，出来如同一人。这出来如同一人呢，不是说呢做相同的动作，或者是呢做相同的事情，而是呢是在基督门徒呢是成了一个身体的。也就是说呢，你我是在同一个身体的观念，才能够出来如同一人。 接着第三个，保罗说他所要听见的，也就是保罗他做这样子行事为人与基督福音相称劝勉的第三个理由是28章28节上半段，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保罗在这里没有指出这些敌人是谁，我们大家可以推测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心里都很明白这个敌人是谁。从上下文来看的话呢，很可能就是在腓立比城的这些罗马公民。我们呢在后面有其他线索的时候呢，我们会再详细的来讲。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保罗他这里他画出了一群新造的人他们在一块的景况如何，是先同站稳在圣灵里头，因为他们同站稳的同在圣灵里头，他们就可以为所信的福音如一人来努力。果效是什么？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因为敌人的惊吓是可怕的。记不记得11月份我们这里呢刮一阵强风，我家呢是刚好是坐东朝西，教会呢是坐西朝东，所以呢我的后院就在东边。那个从哥伦比亚峡谷吹来那个风啊，之大，把我这个后面的东边的围墙呢，两根柱子三面墙呢整个都吹倒了，吹向西边，因为从东边来的风。然后星期四下午，哎呀那个风可真大了，我那个墙呢又有一根柱子两面墙呢又吹倒了，这一次呢是倒向东边，是倒向邻居那边。上一次吹倒呢是靠近南边的，这一次吹倒是靠近北边的。所以你说我这个东边的围墙出来如同一人吗？没有。在敌人的惊吓之下，你说在敌人的之下，夫妻两个人甚至于全家人出来能够如同一人好不好？好得不得了。我们团契小组，我们教会能够是基督门徒，我们成为一个身体，出来如同一人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活出新造的人。你会说可是敌人很强大，胜不了怎么办？我们可能胜不了，但是我们真正惊吓的原因是什么？在下意识当中呢，是因着对死亡的恐惧，所以我们会惊吓。你说保罗他怎么能够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呢？1章21节他怎么说？我死了就有益处，我就赚到了。你说赚到了什么呢？赚到了基督了，就与基督同在了。所以呢，对保罗而言，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如果我们也同样的有这样子，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也不怕敌人的惊吓。接下来28章后半段，它是一个插句，是一个补充。28节他这样说，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这事是怎么是指什么？这事呢就是指那同站稳在圣灵里头，并且为所信的福音如一人努力，而且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些当我们活出这些，我们就给自己一个证据说呢，我们是得救的。我们这样子活出新造的人，就如同27节一开头所说的，就是行事为人与基督福音相称。而且既然是福救恩是出于神，我们就可以稳妥，我们就可以安息的来过日子，因为呢可以信得过神，神是可以信得过的。基督门徒成一个身体，决定在于说我们怎么看自己， 我们怎么看对方。意思就是说呢，这不是基督门徒成一个身体，这不是我们生下来就有的观念，也不是我们在成长的时候我们就领受承受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没有的，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在我们信主之后的话呢，我们需要刻意的，需要刻意的去思想，去调整我们的价值观，要先有这样子一个身体的观念，我们才能够出来如同一人。二十七、二十八节这一句话呢，事实上还没有说完。那既然救恩是出于神，让叫我们这些信神的人可以成为神的子民，或者是更亲密一点，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不能不问：那神，你在我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就不能不问神，你在我们这群人属神弟兄姐妹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呢？第二十九节，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怎么样？为他受苦，为他，为基督受苦。为什么？因为呢，二十八节说了，因为呢有敌人的逼迫，虽然没有讲明这个敌人是谁，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两节经文可以看到，是肯定是因着信靠，因着顺服基督而引起的敌人。新汉语译本呢，它多加了几个字，就把这句话呢，就把神为了基督的缘故所做的呢，给强调出来。新汉语译本它这样翻译：因为神已经赐恩给你们，让你们为基督。他这个脑袋转得很快，所以呢，他又补进去：不仅让你们相信他，也让你们为他受苦。所以基督十架救赎是神的恩典，为基督受苦也是神的恩典。那你说我是不是上了贼船了？早知道要受苦，我还可能要多考虑一下要不要信呢，是不是？我们因为我们世人的观念是把受苦当成是一个坏事情，受苦可能是因为自己疏忽，自己做错了。哎呀，是自己疏忽，自己做错，我们呢还勉强呢可以容易，比较容易承担一点，就承担吧，因为是自己的错。但是我们受苦是因为别人的错，因为别人的疏忽害我受苦。我想我们心里就有那种气愤，就有那种苦毒在我们里头了。这还可能会牵扯到上天，上天啊，老天爷啊，你没保守我，让我受这样子的苦。我们呢会觉得呢，我们是没有被爱的，没有人爱我们，没有人接纳我们。盼望我们基督门徒，我们都能够脱离这样子世界的捆绑，这种错误的观念，脱离这种世人受苦的观念。事实上，受苦对我们来讲，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你是在，我稍微夸张一点，在100人以上、100人、1000人以上的公司工作，你可能是个基层的员工，或者是呢，你可能是带个啊这个十几个人、几十个人的领导，公司的总裁、CEO。他亲自到你的办公室去说呢，我需要你，你帮我来做这个任务，你是可以完成的。你的反应会是怎么样？任劳任怨，你会受苦，你 一个星期80个小时你都想要去把它完成任务。就不再是说呢我薪水多少、福利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一个荣誉，一个是个名誉，一个使命感在我们当中的， 因为呢，受苦，我这样子受苦呢，乃是有份于这个公司，乃是有份于这个 CEO 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把神当神看，神就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是那种管理万物的神。神现在看得上你跟我，叫我们可以一起为基督受苦。受苦乃是有份于基督，是神的恩典。而且这个受苦是连着荣耀来的。对基督实际上受苦受死，二章十节十一节就马上补充说，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有份于基督的受苦，就有份于基督的荣耀。保罗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三十节他怎么说？三十节他说呢，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在这里呢有三层意思。第一个呢，这个一样就表示说呢，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的征战就如同保罗的征战，笼统的来说就是为了基督福音而受苦。然后接下来第二个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征战相同于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以前亲眼看见过保罗所受的苦。保罗呢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曾经透露说，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二节，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也就是说呢，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知道保罗在腓立比那个地方呢受害、被害、受辱，所以就说不定这些有一些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还没信主之前呢，他们曾经逼迫加害保罗。所以这是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的。然后第三个是腓立比教会的征战，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征战就相同于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现在亲耳听见保罗所面对的事情。一章十三节，保罗一开始在一章十三节就说了，以致我受的捆绑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保罗他所面对抵挡的是谁？是罗马皇帝。在御营全军，他面对的是这个罗马皇帝，相同的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在面对的是罗马这个政权，还有罗马这个政权所代表的信仰，是跟基督信仰是冲突的。我不是大家去找苦吃哈，不是说呢你要去吃苦才是有份于基督，尤其是呢我们看到过去天主教这个修道院那些修士呢，他怎么样刻苦己身，他们拿鞭子鞭打自己，或者是呢在冬天冰天雪地的时候的赤身在外面受冻，或者是呢不吃饭受饿，在书本里头或者在电影里头我们会看到。不是叫你去做这些，也不是说呢这个隔壁街有一群黑道帮派的人他们在聚集，然后呢你就跑去传福音发单张，被人家揍死，被人家踢走了。不是这种吃苦的观念或者是做法。而且呢这个是跟圣经的教导是相反的。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经是说呢，活出行事为人与基督福音相称。活出新造的人，你我活出新造的人，我跟你讲，不必别人要求，可能是需要有一点提醒，但是肯定不需要别人要求，你就自然的去见证传扬福音，尤其是在家里头。而且你不管在哪里，也可能是在家里头，也可能是在职场当中，你自然的就会遭受反对或者逼迫，也可能 你会为着基督的缘故，为着神的国度，你自愿，你甘愿，你主动的背自己的十字架受苦。更直接更实际的来讲，叫团契小组教会里头服侍，为了要出来如同一人，我们信得过神，我说呢，我可以放下我的意见，我可以配合你出来如同一人。或者是说呢，有一时不被接纳，或者是不被体谅，或者是不被饶恕，为了出来如同一人，我在基督里呢，我可以承担。记不记得王长老他在讲到罗马书十五章第一节，他怎么提？十五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五章第一节，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不求自己的喜悦，就相对于可能是要受苦。但是这个受苦乃是有份于基督。针对这前面四节所说的二章一节继续，如果说呢，我们按着这四上它四节是相同的结构，所以呢，我把那个若把它加上去的。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若有什么安慰，圣灵若有什么交通，心中若有什么慈悲怜悯。那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鼓励，也不 就说呢，不仅仅保罗和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彼此在基督里有劝勉鼓励，也包括呢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之间有鼓励劝勉。为什么要鼓励劝勉？因为都同在受苦，同在为基督的福音受苦。在基督里的劝勉，在基督里的鼓励，才能够有长久的果效。爱心若有什么安慰，意思就是呢，一个是给一个爱的安慰。虽然说这里没有形容词来定义是什么样的爱，但是从这个信件里头，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三一真神的爱。不仅仅保罗跟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需要有这样子爱心的安慰，同时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之间也需要在爱里安慰。第三个，圣灵有什么交通？事实上这一句话呢，是顺着前面两句话下来，我们基督门徒能够在基督里的原因是因着圣灵的工作，而且呢是圣灵把那个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不能忽略掉圣灵，我们需要，真的是需要重视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果子。第四个，心中有什么样的慈悲怜悯，也是一样，没有形容词，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属天属神的慈悲怜悯。接下来第二节他说，你们有这些，你们就要意念相同。所以呢，事实上保罗已经把这个注意力呢转移到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之间的关系。那意念相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二节后半段他说，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虽然说后面的经文不是今天我们会提到，后面的经文年底的时候我们会提到，会解释说呢同怎么样的意念，但是呢第二节二章二节呢是顺着一章二十七节来的，也就是说呢是怎么样同葬稳在圣灵里。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出来如同 一人的话呢，就是呢在圣灵里头我们的意念相同。我们把第一节跟第二节再摆在一起来看，这个若在中文里头呢，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好像若就好像是一个不确定的，好像说呢你有就做啦，没有的话呢那也没辙啦。好了，如果是这么解释的话呢，我们就会出现问题，我们就会解释说，那到底有没有啊？我是有还是没有？怎么一下子有，怎么一下子又没有了？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但是这里的文法很清楚地讲到，这个若就是既然的意思。我们看下一张图。所以既然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既然在爱心里有什么安慰， 既然圣灵里有什么交通，既然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基督门徒，你我新造的人已经拥有这一些的，我们不需要再到外面去寻找，我们不要再去寻求了。怎么样能够出来如同一人？就是呢，我们都活出我们所共同拥有的。保罗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二节最后他说呢，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哎，你说要不是保罗自私，他说为了要满足自己的喜乐，所以呢你们要做这些事情。不是的，因为保罗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是一个传道人，他晓得神的心意是什么，他晓得这样子是有益于神的家，有益于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活出共所共同拥有的，我们出来就如同一人。最后保罗知道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的情景，他们内部的问题，所以继续说第三节。只是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我们以前解释过，这个结党也出现过在一章十七节，也提到这个结党这个字。那新汉语译本的话呢，把它翻译的比较清楚一点，就把它翻译成私心，就是私心就塞住了我们对别人的慈悲、怜悯和爱。因着私心，我们想要达到自己的期望，要满足自己，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可以牺牲别人。这是私心。私心作祟的时候的话，我们就会贪图虚浮的荣耀。新汉语译本呢，就把它翻译成虚荣。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什么是虚荣，而且呢，私心跟虚荣是跟耶稣基督那一种舍己的意念、那种舍己的行为、那种舍己的态度是相反的。那你说耶稣基督的特质是什么呢？第三节下半段，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谦卑是什么意思？他自己定义了，保罗自己写的，谦卑就是呢，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叫谦卑。在当时的希腊罗马社会当中，谦卑不是一个美德，所以你可以想象中保罗写谦卑的时候是多么的不符合时代潮流。我在想是不是现今的世代也是这样子，如果你们孩子的老师在你们的孩子簿子上呢评比说你们的孩子呢谦卑，你会怎么想？你会高兴吗？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当中很多都是高级工程师，也有医生。你说站在我对面的只有一个高中文凭、初中文凭，我怎么说、怎么去说呢？他比我强呢？就可见不是这个意思。第四节就解释了第三节。第四节说怎么样？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意思就是呢，我们不能拿自己的标准、拿自己的水平呢去看对方，而是呢用一个关怀的心把对方这个人还有对方这个人的需要呢摆在我们之前，摆在我们之先，这个叫谦卑。你说顾自己的事就表示说自己有需要，对不对？你要顾自己的事嘛，因为没有顾的话呢这个就缺少了。顾别人的事也是一样，别人有需要。什么叫需要？什么叫需要？我想大概有这几点呢，我自己想的。第一个可能是缺乏，也就是说我现在我没有，不表示说呢以后没有，现在我没有，就好像我车子坏了，我要用车了，车子坏了，所以呢我借你的车，你的车子借我用，就暂时的补上我的需要。这是一个举例呢，我们都可以做 不同的应用。所以呢是我现在没有。另外一个需要呢是因为呢我先天不足，我弄不出来， 我没钱买车子，但是你说呢，你要用车的话呢，告诉我，我车子给你用。另外一种需要是呢，不完全，就好像呢，我有车，我也会开车，但是呢，就好像三月份我们教会有这基督徒门训的时候的话呢，到外地去，所以三月份的时候呢，我就跟着王长老的车去，然后九月份的时候呢，就跟着借了别人的 GPS， 我就可以去了，因为我不完全，我自己一个人到不了那里去。我们都会顾自己的事。我们都会的，很自然的，很自然的，我们都会顾自己的事。顾别人的事的时候，就是把对方这个人还有他的需要就摆在我之前，摆在我之先。同时呢，这里强调个人、别人，个人是个别肢体，但是呢有同在一个身体的观念。这个就需要有恩典来彼此对待。没有这个恩典的话呢，你可能呢就看不上对方，看不上对方的话呢，你可能就不想要帮他，或者是说呢，你早晚呢，早晚这怎么样，你就不耐烦了，不想帮了，不再顾别人的事了，也就不再谦卑了。我们以恩典互相相待，如果我们都有这样子相同的意念，我们出来就如同一人。最后我们该怎么样来回应呢？很简单，既然我们出来如同一人，那当我们分彼此的时候，当我们分彼此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出来如同一人，我们需要悔改。我们分彼此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就不是行事为人与基督福音相称。当我们分彼此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在基督里。当我们分彼此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活出新造的人。我们要为着我们这样子分彼此，也包括夫妻之间分彼此，来向神认罪悔改。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明白今天的经文，你也明白出来如同一人是什么意思，而且你也看到自己是在分彼此，你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请你举手，举了就放下来，举了就放下来。还有没有？不要看别人，这是你跟神之间的问题，这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愿意悔改，向神认罪悔改，就请举手。好，放下来，举了就放下来。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了，我们也看见自己在分彼此不是你的心意，我们不在基督里，我们承认我们人不在基督里，我们愿意来向你认罪悔改。求你帮助我们，因为神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当我们在你面前认罪的时候，你就赦免我一切的不义，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叫我们可以重新跟你和好。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